Who can share？ 嗯，这个我不知道啊。OK， 好，嗯，这是结尾啦啊。不过我们应该看不到结尾啊。我们先啊，来到这里啊，六跟八啊，十二章六跟八。我们上次其实是六，之前看了，我们从七啊，这到八了啊。不过它是同。就在同一段呢，我们就一起看啊，我们一起来念从第六啊一直到第八节。他说：“所以你们当归向你的神，谨守忍耐、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以法莲说：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财宝。”我所劳碌得来的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的啊。前面是讲到雅各啊，如果还记得的话，我们讲了很多次了啊。啊，雅各的经历啊，就是雅各从出生就羡慕啊长子的名分啊，就是做神子民的这个福分。他的高峰是他与神面对面的时候，他与上帝摔跤并且得胜啊。过后上帝给他留下一个记号啊，就是他瘸腿啊。不过他的名字啊被改成是以色列 ，OK， 就是他要的啊，他要做以色列，连上帝给他了啊。但是给他瘸腿，就是告诉他说。靠自己你是雅各啊，但是如果你愿意依靠上帝，你是以色列啊，你是上帝的儿子啊，你选择了啊，做人的儿子，做神的儿子啊。雅各从今以后就改名了，叫以色列，连雅各的后代啊，他的儿子啊，能加上两个孙了，那就成为了整个以色列的先祖了啊，叫列祖。OK， 连这个历史大家都知道啊，但当时以色列人都知道，但是先知讲出来的目的呢，不是要他们呢重新温习历史啊，主要是说你们与这个近前的祖先很不像啊，你的祖先一生追求的东西跟你们所追求的完全是相反的。连他就说，你们如果要做以色列人，你们就应当回转啊，归向你的神，你就告诉他们要行仁义公平，要等候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为我上次已经解释了啊，就是归向上帝，向上悔改啊，要有一个证明啊，但这证明不是我们靠自己做的啊，这证明就是我们悔改的这个信心的果子啊。他就是真诚的去爱身边的人，就是爱人如己啦，也是渴慕永远与神同在，就是爱神啊。一个真悔改的人，他不是只是好像放箭老将改过自新啦从今以后就重新做人什么的。上帝说不是啊，不是按你的方式啊，你如果悔改了，你就遵守我的诫命，以他来做证明。因为开头是我们离开上帝的命令嘛，离开上帝的律法而被看为是罪。当然这个离开之后也会做很多事啊，你可能开始不爱人，后来你就伤害人，你就害人，你就做了很多事啊。但那些都不应该了啊。但是刚开头我们得罪神的时候，就是我们没有顺服他的诫命。上帝可能很忍耐我们啊，我们已经偏离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了啊，但他还是忍耐我们，只是我们不觉得我们那时有罪，因为我们像以色列人这样，我们还继续敬拜侍奉啊，还继续做很多的事情，连我们就有一种假设，好像这样是可以共存的啊，就是我不用达到上帝的标准，但是呢同一个时候我又比别人做的更多啊，人家就侍奉一天我侍奉五天，人家怎么样我就做更多， 好像就觉得两者啊不冲突的时候就 OK 了，就平衡了，就过了很多年就觉得习惯了 OK。 但是上帝不会习惯我们的，因为他一早说的啊，就是遵守我的诫命 OK。 那所以这里呢上帝就说你要悔改吗就做这个事。然而呢上帝说以法莲人不是啊以法莲人呢没有悔改，他们可能嘴巴说哦是是是爱神爱人啊，我们每次祷告爱神爱人都会这样讲啊。但他说以法莲人呢他的手有诡诈的天平，喜欢欺骗，但这个是指到他们根本没有在意上帝的律法 OK。 去圣殿是去了啊，但是在生活当中全部是以自我为中心啊，就是说我怎么看好就怎么做啊，如果不想做的拿圣经做例子啊，做借口啊就可以了，对吧？啊，就是法利赛人这样啊，就是不喜欢的人就讲这是仇敌啊，喜欢的人就说这是我朋友，所以爱爱人如己是爱朋友啊，爱邻舍啊，不是爱仇敌，所以他们当然很容易了啊，都把它分好了。然后这里上帝就说我看出以法莲的手有诡诈的天平，意思说他们其实在圣殿没有这样做，但是在私底下与人交往的时候天平就好像做生意这样就是在平常与人的这个来往的当中呢充满着自私跟欺骗但这种欺骗不应该很纯粹理解说给人一斤牛肉啊就骗人说是一斤半啊，不是那么简单这个天平的诡诈就不是说你故意把那个秤弄得不准什么。Okay, 他是在说人在心中常常有盘算，连那个比重通常是自己。所以你就把人的事情拿出来看的时候你比一比，你如果天平呢秤的时候你的比重跌了，连这个事情呢就不是你要做的 OK。 其实我们手里不应该有诡诈的天平，我们也不需要有天平，因为是上帝为我们预备善行，所以有时候一些的善事的确不能够在短时间里面看出它的价值跟果效，对吧？但不因为这样就不做的，因为我们看不见就不能够说它没有意思嘛，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也知道先知啊谁啊他们都不做了因为上帝说你做耶利米这个以赛亚你做先知一生没人听你的去做上帝说做就做了，不是说你看不看到果效。所以我们人有时候会有一些就是做衡量做比较的我的能力我的时间我剩下的资源对不对？怎么样能够吗可以吧其实是你算好了你如果多去侍奉你就多每天多拿一点时间算一下还可以保证我的习惯不是讲可以咯对，其实这个很肤浅如果是这样子侍奉的话对不对你邀请一个人说你来带领我们的小组好吧你看看来你信主也很久啦你又有这个看得懂圣经又有上帝给你的恩赐你说他说是能不能做我想想祷告一下，其实没有祷告了，回去呢就盘算一下嘛要多做一件事要集多少时间呢算那算完了可以的原因不是只是说孩子妻子工作都得牺牲，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主要他是保证了什么，不是他的上帝给他的其他的责任，是保证了他的那个很宝贝的习惯，可能是睡觉可能是他的娱乐可能是他 沉迷在工作上面的那些事情，还可以啊，我还能够继续啊，就答应下来了。其实看来是很热心啦，那么忙还侍奉神。常常说这个人的手有一个不同的天平，那天平很明显没有称出来是上帝称的啊，所以上帝用这个来说他是欺骗，他欺骗了人，他也欺骗上帝。实际上上帝要的不是你没有的，他要的是你有的啊。所以如果他的要求啊没有让你更多去爱他，那么呢这个就有问题了，对吧？如果你的孩子跟你说啊，爸爸你教我钢琴啊，你教我啊小提琴啊，或者你教我开车啊，那么那个爸爸想一想啊，有一点难哦，时间又多，等下又耐心不好啊，等下又会发脾气啊，想想想，哎呀不行啊，啊花钱请人家教吧啊你把他丢出去啊，叫别人来教嘛。其实主要你孩子是要你陪他，你以为开，当然开车这种东西以一般人来说叫做普通常识，当然也要学一点啦，但是其实很多东西一些技术的哈，就一两次啊你就懂就懂了嘛。如果车搞得那么难开，也没有这么多人可以开了啊，它几乎就是普通常识了。所以全地球我看车辆还比人口还多啊，所以你就知道当对方要求你教他这个教他那个的时候呢，实际上他是要你舍己。他说爸爸你就牺牲你的睡觉啊，你牺牲你看电影的时间，你牺牲你娱乐的时间，你陪我，当然不是无聊聊陪我啊，教我一些本来我也可以自己学，但是我让你教我一些技能啊，或是一些知识。那个时候呢，如果你说好吧，我爱我的孩子，我就开始呢活得不像我自己了啊，我们不再像那个大少爷啦啊，不再体贴自己了啊，那个才是圣经要的。他不是让你保存一切了，甚至把教会的侍奉也减了，说哦我不能去啊，因为我陪孩子啊，你要牺牲你牺牲别的好不好，为什么你要算到上帝的头上，就把聚会也砍了，什么都你就说哦，因为是吗，你真的是自我已经完全没有了，所以你才去碰上帝的时间吗？当然不是啦啊，那我是讲远了，不过你要知道他们的虚假没有那么肤浅啊，不是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呢、啊、都知道了。Okay, 如果那么肤浅早就露出马脚，都很懂得讲，也熟悉律法，用律法的话给自己很多理由。Okay, 所以向来都让人家就是服服帖帖啦，没有人批评你啊，因为他可以这样子生活。但上帝却说不行，他说回转。Okay, 用真诚的心从今天开始去爱你身边的人，不是用你多余的时间去爱他们，是用你自己的时间舍己。当你愿意把自己给别人的时候，你不会消失的，是吗？你们懂我意思？有的人说哦，我给你很多时间我就没有了嘛，啊，我给你很多空间我就没有自己的空间，其实不会的。你真的爱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你是多了一个空间，因为你进到人家的空间里面。所以不存在你越爱人的时候你就好像自我没有了存在感，反正你跟就是无数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时候呢，你的存在感是很真实的，它不会失去，它反而会更加的真实了哈。就是之前你自我的陶醉可能是比较假啊，那个比较虚假，因为是你自己想象的。但是当你与人共有一个空间啊，你把你的生命时间资源与人分享的时候呢，其实那个空间是比之前的还要真实。所以它不应该是被看为是好像给了就少了 啊，那个是花钱的 啊，花钱是花了就没有，这是真的啊啊啊啊，东西吃了就没有，这也是真的。但是爱心呢，越给就越多的，他不会给了就没有了。OK， 你越他好像种子这样，你越种，他就长得越多，他就结的越多果子。啊，所以许多人很自爱呢，就是把那些种子一直藏着。啊，一直不愿意就是放在他的田地的外面啊，所以他一直都很极限啊，很极限，就觉得啊，我没有时间啦啊，我就不能够做了。是学主耶稣啊，耶稣说一粒麦子不死，永远是一粒，但是如果死了，他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你不用死的，你只是需要舍己而已，那个就是死了。如果你愿意为一个人舍己，你就得到两个人了，是吧？你为更多人舍己，你就得到更多的弟兄姐妹。其实爱心是相反的啊，越用它，它就越丰盛，因为是上帝在当中喜悦这样子的作为，好吗？所以回来这里，他们不做了。啊，他们在生活当中计较啊，所以，上帝说他们喜欢行骗，就说他们，为自己的好处就是欺负了啊，他们的灵舍。好了，这样子讲的时候，以色列人当然不服气了，啊，他们就反过来说，他说没有啊，你们看我哪里有这样？你看，如果我是假冒为善，为什么我每年，我都升级？啊，我老板每年都给我奖金。那么，如果你说我侍奉不好，为什么我带的小组人数比你多？啊，为什么人家喜欢听我讲多过喜欢听你们讲？啊，他们用很多所谓的果效了啊来做，就是来做一个证据，是上帝喜悦他们。OK， 啊。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从来都不是这个方式的啊，不是因为你的事工做得很大，你就是上帝重用的仆人，不是的，尼布加尼撒国度够大了啊，他也是上帝的手中的杖，是打人的杖啊，但是他是上帝要严严审判的人。所以不能这样看啊，如果你要这样子说啊，这个牧师很爱主啊，神很爱他，因为他做了很多，说这个人很爱主怎么怎么啊，他做了多少事工，哇，你不能用工作啊，你要说他的人啊，你要看这个人是不是爱上帝，是因为他遵守这个诫命嘛，不是他狂做事情嘛。因为狂做事情的人很多的，在历史里面，圣经里面也很多，但通常这些人呢，最终呢是灭亡的，是上帝使用的一个工具而已。所以以色列人说，我们很富足啊，你怎么可以说我们是亏杂的？你怎么可以说我们赚的这些钱是神不喜悦的？你看，如果不喜悦，为什么我们会越来越富足啊？我们做生意是劳碌啊，就是我们是没有偷没有抢啊，我们是真的去做的啊，付出而赚取的。喂，人看都没有看出什么不义，但他不敢讲神看了啊，就说人看 ，OK， 就是按人的标准，我们没有比人差。当然人的标准很低的啊，就是一般做生意啊的水平也不是太高，但是他说你看我没有差过别人啊，不算为有罪。 OK， 啊，所以这一个应该让我们提醒啊，就刚才我说啊，就不要这样肤浅用就是你的就是滥用啊，你说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时间啊，就是宽容我们的时间啊，总觉得说哦，还可以用这个方式继续走下去。如果可以多走下去，只是因为他宽容你，但不表示说他接受，因为上帝要的是全心全意的 啊，他从来都不会要我们就是一套一套的啊，就是外面一套里面一套的。如果还能够继续让就是两套人继续生存呢，是因为上帝还没有达到啊他要管教要审判的那个时机啦。 OK， 所以以色列人以他当时的光景来反驳上帝会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审判，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很努力的去敬拜，比南国的人都更努力，他们觉得他们已经用最就是市场上啊一个最和平的方式来以人做生意了。 OK， 这所谓人就是自己的弟兄姐妹了啊，没有人可以说他们做的比别人还差，所以上帝不需要叫他们悔改，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上帝的要求，好吗？啊，我在说，其实，这个自己有没有做到本分，这个只有自己知道了。如果还要别人提醒你说，哎，你很久没来啦，你很久没提灵修祷告啊，在最近你祷告不知道祷去哪里啊？如果有人这样讲啊，这已经是太明显了。不过一般情况啊。大家都觉得不错不错啊，都可以可以，但是有没有是你自己知道的。 OK， 我们就不需要因为别人都认同了，我们就认为说这个水平就在那里。永远要明白，上帝如果真的满意我们，上帝真的是喜悦我们所摆上的，我们内心里面常有他赐给我们的那种平安跟喜乐啊，意思说他悦纳你的喜乐啊。如果有不平安啊，或是说缺乏圣灵的喜乐啊，这样应该是他还在宽容我们啊，他要我们在他执行刑罚之前赶紧的回转啊，就是在人没有察觉的时候哈，还没有了哈。当然，其实人察觉也不是什么了不起了，因为迟早有一天全世界也会知道哈你是怎么样的人。但是最早在今世嘛哈，在这个罪恶还没有被公布出去之前，这是宽容期嘛啊，那我们就谦卑的悔改，其实是没有损失的啊。你只会得到生命，你不会失去。你失去的就是罪而已了，也没有别的东西了，就是神不喜悦的东西而已嘛，好吗？好 ，OK， 所以我还是盼望了啊，就是无论信主多久的人，或是生活有多平安的人啊，不要用这些理由来给自己拖延，上帝有对你有多喜悦，你应该知道，啊。不管人怎么称赞你啊，你应该自己知道，因为审判的是上帝，不是人啊。所以上帝说：“你们觉得你们很好啊？”上帝就在第九节哈，就说：“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我必使你在住帐篷，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那这可以翻译成不同的意思啊。如果上下文看，有的解经书就说，耶和华说，我永远是你的神啊，虽然你们假冒伪善啊，用诡诈的天平就是不爱人啊，我必让你们住帐篷如大会，让你们还有的过节啊，还可以住棚节嘛，还可以快乐哈，还可以有庆祝。那另外的翻译呢，是跟上文的口气连接的。意思说，以色列人说啊，我已经做得很好了啊，有什么不对的？人都看不出我什么罪来，连上帝就责备他们说：“你忘记谁救你的？你还夸这些事吗？是吧？你忘记了你在的那个地方是迦南地，你本来是埃及的奴仆，你忘记了吗？ 你还在上帝的面前可以强嘴说这是我最好的啦，上帝我已经把最好的给你，上帝说你忘记了，你连命都没有的本来。所以其实不应该是一个安慰的话啊，就说上帝就用一个起点来反驳他们各样的傲慢的结果。当他们觉得啊，他给太多了啊，上帝要求太严格了啊，人家都没有这样啊，为什么我要这样啊？就抱怨的时候啊，耶和华说：“你是出埃及的，你是从埃及地来，那时我是你的神啊，你不是自己跑出来，我看上你才收你的，我是在那个地方把你救出来的，你忘记了吗？你今天归属耶和华。”侍奉他，就算把一切都献上，也只不过是理所当然，因为是上帝做你的救赎主啊。OK， 所以他们没有记得这个啊，很明显，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忘记了他是怎么蒙恩的啊，的确他会很容易骄傲起来，很容易就是轻看上帝很多的要求跟吩咐了。因为他很久了嘛，他信主，他也侍奉，他得到很多的认同感之后，其实他就不再去重视，好像觉得他已经掌握了，啊，不重视上帝的要求啊，就掌握这一些，那上帝就会问他说：“你忘记你本来是谁吗？你是亚当的后代，你的家族里面没有一个人信的，你天掉下来的吗？为什么你爸妈又不信的，你会做基督徒呢？”还不够明显是神的拣选吗？如果你爸妈也是基督徒啊，我们教会里面的第二代，说哦没办法嘛，从小就去教会，没办法嘛，不想听也得听，哦听了就信了嘛，也没办法，上帝要我信，你可以老怪这个没办法啊。好了，我们其实很多人父母是不信的，不是基督徒啊，但为什么是你，不是你哥哥？为什么是你不是你姐姐？有什么特别？如果今天上帝选上你，你还要计较吗？就是那么大的福分啊，如果上帝说我要用尽你的一切，也是理所当然嘛，因为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以色列人忘了啊，所以他们完全就是没有把就是报答上帝的恩惠看为是一个他们需要做的事了，开始觉得啊，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合理的啊？现在啊，有家庭啦，有孩子了，上帝啊，你不应该要求我侍奉太多。上帝说你忘记你本来是谁，家庭不是我给你的吗？孩子不是我给你的吗？怎么有可能因为家庭有孩子有工作就让一个人更加远离神呢？不会嘛，是吧？所以这也是我们常常应该就是不要那么乐观，觉得信主久了就一定是就越走越光明啊。其实多数的人会因为忽略神的恩典，就其实越走越黑暗，直到上帝把一些的苦难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才发现我们离那个本来的路很远了啊，就是因为我们傲慢的眼睛把我们就是带到另外一个路上面去了啊。所以上帝说你们没办法改了，所以我帮你们，就是让你们重来一次啊。所以他说你必住帐篷，其实这个已经不是他们的日子了，他们都在那个迦南地有房子了，有产业了，谁住帐篷？没人住帐篷，住帐篷只是节期。他们知道的帐篷呢，不是他们列祖的那个帐篷啊，就是每年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就一个形式啦，家里就把帐篷带来，到耶路撒冷去啊，以其他的民这个支派啊，一起来守这个节期嘛。其实祝棚节是很大的节期来的是庆祝它是预表天国了，所以他们一起分享食物啊，就是好一段时间啊，人 这个是他们知道的帐篷。上帝说是，但是我不是让你过庆典，我是让你流浪，就是让他们被赶出去，没有房子了，就是离开这个迦南地啊，被驱逐到外地去啊，到亚述，到巴比伦，到叙利亚，到埃及，他们被迫要住帐篷，因为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愿意收留他们，所以他们去了一阵子之后，他们就必须搬，因为人家会赶他们，人家会觉得啊，这个民族很麻烦，人家这样过节啊，人家这样生活，他又要那样生活，人家这样吃东西，他又不要这样吃东西，是吧？所以以色列很多规矩的嘛，所以他们几乎就是到今天都是这样啊，就是很难很融合的啊，包括他们的穿着啊、说话、他们的形式，都很难跟世界很融合，除非你把自己完全世俗化了。啊，像好莱坞的很多明星歌星其实也是犹太人了 啊，但严格来说呢，他们不应该做明星歌星，因为他会违背他们就是做犹太人律法的要求的。OK， 但是我也不明白啊，他们竟然都可以哈、啊，而且公开承认，但他们会说自己是世俗的犹太人了、啊，意思说他们是属于这个 Gaza 的啊，啊，不是 Gaza 就是。泰勒利啊，不是那个啊，就旁边啊，他们不是属于耶路撒冷的啊，泰勒利的犹太人是可以自由的啊，但是也有宗教啊，但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呢是很守就是守旧的啊，就是他们的穿着说话形式 ，OK， 所以基督徒有时会有这种的陷阱啊，但是上帝会说我要拯救你，但是已经不能够用劝的方式啊，所以他就让他们重新好像回到了埃及啊，就是被人家赶来赶去啊，没有住处的地方，再从那里开始拯救他们啊，所以70年。把他们赶出去，就有点像啊，是让他们可以经历第二次出埃及的神迹了啊。当然这一次没有摩西，也没有过红海了 啊，但是他们这一次呢，是上帝用大能的手，让他们从世界各方啊，就是被分散的地方啊，被召聚重新回到迦南地。OK， 好。我们再看几节了哈，下面还有第10节哈 ，OK 啊，再挡住啊，我把板看一下，喂，好，没关系，好了啊、我读不准没关系啊，因为他挡住我荧幕了。他说：“我以小玉众先知，并且加增末世。”借先知设立比喻啊，其实这个是说到他们的忘恩。他说，其实上帝不是曾经讲你们忘了哦，对不起啊、哦，太久了。他说，我不仅就是给你们很多很多的先知啊，而且这些先知啊，历世历代都被差派去到你们当中劝你们悔改。同时呢，上帝也给他们很多的异象啊，其实一样啊，先知是讲预言，但有时他们会看见异象，其实都是为了表达上帝的要求跟心意啊，意思说上帝用很多的途径让这一批以色列人可以回转，不仅只是把律法书给他们，还给他们老师来教导，当他们就是听不懂的时候，上帝给他们看异象来明白。所以上帝让他们就是透过很多的途径可以选择生命，离弃死亡啊。当然我们基督徒今天其实是更蒙恩了啊，因为基督救赎我们啊，他不但只是把我们从罪恶撒旦那里啊拯救出来，其实基督也用他自己的话 以他的圣灵啊，在信徒的心中啊，来工作，来持守啊，所以他会常常啊，让我们想起基督的应许，他的真理。那我们软弱的时候啊，他也透过圣灵给我们上帝的力量去得胜啊，就是恶者啊，或是世界给我们各样的试探。OK， 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很多方多次的被神帮忙了 啊，所以我们如果被要求要全心全意把自己献上啊，不做自己的人，做上帝人，这也是理所当然啊。对于犹太人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子啊，所以不存在啊，就是我们要选择啊这个保有啊自己的生活习惯啊，我还是自己。同时呢，我又是啊，做一个上帝的儿女，啊，他不能够两者并存的。你在信主耶稣、接受基督的那一刻，你都就已经决定或是宣告，你的自我已经死了。只是这个死是很长的啊，啊，他不是马上就可以，因为那时。我们的信心还很弱了啊，但是其实上帝已经让我们走上这条路了。就是说，如果你看完呢，这条路的最后一天，其实是整个人肉身也死啊。如果你怕这个，你就不要走了哈，啊。就是这条路是会死的 ，OK， 它是从里面啊，就是心灵啊，就是那种。自我的喜好一点一点的死到最后是连身体都死之后才有复活嘛。当然那个复活就是完整的啊，灵魂跟身体的复活了 OK 啊，所以我们其实是说我们信耶稣，我们的这个灵魂已经更新啦，什么什么，当然我们说这我们承认了，这是事实啊，但是它不完整啊，因为更新后的心灵仍然需要跟一个老的旧我在征战嘛，对不对？所以说活是活，但是不是很像活，因为这个旧的我还在啊，虽然它也不完全占据，但是还在，它有时会掌控。所以这条路每个人都知道，信耶稣就是死，就是死去自己啊。如果很爱自己的，没有办法走的。当然上帝要救你还是可以了啊，他就用很多的方法让我们在这条道路当中去学习啊，不再选择自己喜欢的啊各样的事情，包括了你的生活方式。你不能跟上帝说这是我的习惯呐，这是我爸妈的习惯呐，或是这是我们成家的习惯呐，没有的。你做了基督徒就只有一个习惯，就是上帝的习惯。他既不是洋人，也不是中国人，他是不是啊？他是上帝的儿女的生活习惯。这个习惯是随处祷告啊，仰望耶稣啊。就是等候天国，喜爱敬拜，把荣耀归给上帝，当然还有很多啊，但是这些就是你的习惯，就是你做基督徒的习惯啊，只是可能要时间了啊，让这些真的是占据了你的内心世界了 OK。 但是我的意思说，上帝救我们脱离死亡没有那么就是那目的啊，没有那么简单，只是让你不会死啊，哦，没罪了哈，哦，不再死亡，不再做主了 ，OK， 拜拜。不是那么浅的，不是只是把你从河里面拉上来，就说好了，下次好好走路啊，拜拜，走，不是的。他把你拉上来之后呢，他就说你做我的仆人，以后我吃什么你吃什么，我做什么你做什么。你是答应的，不然那天你不会被拉上来啊！你是愿意这样做的啊！所以哪一天我们跟到一半，我们说：“哎呀，我太累了。”你是忘恩的，你忘记你本来是在水里面，你就快沉了，是吧？ 所以还有什么我们要保留的吗？不应该有嘛。所以说回这里呢，上帝是为着他的子民，他的教会，当时是以色列人他就不断的就是彰显他自己，启示他自己，他也很多时候体贴他不只是单方面的用闪电啊什么很严肃的方式说，好像在西乃山上但我们看圣经，有时上帝也用比喻就是很适应我们能力的方式来跟我们说话，是不是所以他的形式有好像你看圣经都不都是律法的形式嘛律法书其实创世纪也不像律法书了但叫摩西五经，但是你从出埃及记可能前面也不像到后面一点点连之后呢，其实大家都埋怨说很难读很难读，其实如果你真的读也可能是两卷多一点可能三卷都不到了民书记里面也有很多记载故事的也不是律法形式的记载，其实不多的这个上帝用很多不同的途径有描述的比喻的类比的，其实就不断的让他自己的形象展现给我们看所以我们应当时常纪念上帝在拯救我们以后，他其实仍然要做我们的父亲，他天天仍然要好像父亲一样来喂养我们的这样的恩典，就是喂养我们的身体，也喂养我们的灵魂的恩典他不是拯救我们之后告诉我们好好做人下次不要这样糊涂就放你走并不是这样，因为一放你马上又跑回去，你又给撒旦抓走了主耶稣真的救你，他就把你归在他的名下，是吧？所以说回来，就是你看见以色列人的汪恩可能很惊讶说怎么可能你出埃及你们本来就是，但 我说我们想回自己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个不会很惊讶，因为很多时候大家都会在这一方面妥协就是我前面一直说的就是我们当上帝给我们要求的时候，我们开始可以减孩子的时间，家人的时间，父母的时间，但是我们一直保着的那一圈是自我存在的感觉的那一圈你不放的，但是你知道上帝就只是要这一块，因为孩子是他教给你的，家人是他教给你的，你为上帝而做的时候上帝就在了，但是偏偏呢我们有一块是只有你自己占据的，那叫喜欢的生活方式，这一个要减到零的，因为他要钉在十字架的，所以这一个是没有地位的，进天堂之前这一个要减到零，完全没有，你才能够被基督完全得着。Okay? 所以不需要丢下孩子去做修道士什么什么这是以前的人可能是一种形式的设想像你说和尚这些他们认为说占据我们默想佛经的占据我们想上帝话语的就是家人嘛，就是孩子嘛就是妻子，就是工作，就是，所以他们呢都要丢掉我们为了爱神我们要丢掉他们，其实他们背着进去修道院那个最大的包袱就是自己对，当他们丢掉了全部的东西之后，其实他们没有为上帝更多做什么，但实际上他们在修道里面更享受了自我，他就把他那个自我扩大到极点了。所以我们反对修道主义不是说他的内容不好其实他们里头也有很敬虔的操练，是那个动机你说当人选择走这条路的时候，他是因为更爱主吗？还是因为他更爱自己？ 如果你跟爱耶稣，你应该像耶稣嘛。耶稣是走在人群当中，最后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没有出生之后跟玛利亚一起说啊，爸妈，我走了，我去做修道士啊，因为这世界太乱了，我不想去里比拉多啊，你们打成一团，我不管了，我走了啊。耶稣就跑到山上去，没有嘛，这个不像耶稣嘛。所以耶稣也不会在这个修道院与你见面，因为耶稣在那一天他在某一个村庄跟人讲道，在某一个村庄医治病人。所以我说的是那个观念啊，所以应该回到一个基础啊，就是常常回想我们是怎么样的人，上帝怎么样拯救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回应他啊。好，我再可能再一节吧啊，第十一这十一有两个 page 啊，不过没关系，我们讲完它哈、啊。来，我把这个拿掉 ，OK， 好。基列人没有罪孽吗？他们全然是虚假的，人在基甲献牛为祭，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驴沟中的乱堆啊！好，前面他们说他们没有罪嘛，你记得吗？那人说你看没有人看出来啊，我们哪里有不对的地方啊？连现在上帝问他们说，是吗？基列人没有罪吗？是真的吗？反问了啊！你们那么自信啊！其实他没有说以法莲没有罪啊，因为他基列当然也在当中，基列是一个地方啊，他们就是犯罪的地方啊，你可以说啊，有啊，除了基甲是他们献祭的地方，基列也是他们啊，就是很多迷信的地方啊，也有历史里面啊也记载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啊。OK， 所以上帝好像故意就问他们。是吧？好像每次啊，你也知道，美国如果讲中国新疆啦、啊，什么维吾尔人呐、啊，连中国就会讲什么伊拉克啊、阿富汗，基本就喊这几个名字，大家就不欢而散了，对吧？伊拉克杀了几个人呐、几个是百姓啊，几个是什么什么啊，一包啊洗衣粉就什么什么 啊 ，OK。所以很明显不是说他们这个伊拉克就是美国人，也不是，他是在指一些的事情是有背景的啊，也就在说你讲人权，我也问你啊，当时你又不说人权啊，你有什么条件，有什么理由这样。所以上帝他们说我们没有罪，你看看我们全地啊都充满着敬拜，你看都是吗？你听过一个地方叫基列吗？就问他们说基列发生过什么事？难道那些事情不是罪吗 ？OK， 所以他就是指出他们就是没有按照上帝的吩咐去侍奉他，去敬拜他了啊啊，就说他们是虚假，意思说他们在这些地方所做的事情，看来好像是热心。但实质上因为没有出于上帝的吩咐，所以是得罪神的，所以神看为他们的敬拜是虚假的。 OK， 所以很难啊，就是我们可以用很多借口了 我怎么样怎么样啊，我没有做这个，但是我有这个我有那个，这是我们可以找的借口啊，我们可以否认前面我们做过的过犯不是过犯啊，因为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上帝没有办法，就是在他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能够伪装啊。这一些在他面前都是一无是处啊，就是说人看来是很光鲜的借口啊。上帝看就是，上帝说没有罪嘛，连他的评价就是。全部啊，不是说一点点啊，有一点缺陷啊，还可以啊，说全然虚假，全部从头到脚全部 都是不被接纳的，不被上帝收纳的。哎呦，哎，后面就说吉甲了，那吉甲就明显起来了，因为我们知道啊，伯特利、吉甲还有但啊，是几个敬拜中心，因为这些地方有神圣的历史，他们就选这些地方，因为迷信嘛啊，啊，就做了他们敬拜的一个地点。OK， 我记得上一次有跟大家就是交代啊，就说我们可能有一个好像回教这样啊，那为什么要在这个麦加啦，为什么要在耶路撒冷呢？都会立为圣地，是吧？你有时基督徒也糊涂了啊，去，哎，你去哪里？我去以色列，去什么圣地游？你可以不要用这个字嘛？什么圣地？哦，因为耶稣踩过的地方叫圣地，是吗？是这样吗？我们为什么有这种观念呢、啊？那其实这个观念是从古代来的，就是某一些地方发生过事情 ，OK， 那些事件有神圣的内容的，好像伯特利啦啊，梦见天梯啊，天跟人啊，哎，天跟地啊，有一个梯子连上了，雅各说这是天的门交电了，哎，就变圣地了。其实石头还是石头，泥沙还是泥沙，就是很圣地了。OK， 连吉甲也是，吉甲是他们过河，这个星期五查经的弟兄姐妹应该很熟了啊。你们看这个这个撒母耳记啊，还有看之前的啊士师啊，应该都熟悉这个历史啊。就吉甲是他们过约旦河。就是把河中的石头十二块啊堆在那里纪念上帝引领他们进入迦南地的神迹嘛。连这地方也是平原啊，所以就是他们常常什么大型聚会啦，所以扫罗特喜欢这个地方啊。所以你看撒母耳记上就整天吉甲吉甲吉甲，你说为什么没有耶路撒冷呢？当然没有，那时还没有抢下来这个地方啊。那吉甲呢是一个宗教中心啊，因为它有神圣的历史嘛。OK， 你知道你讲它是圣地啊，你讲啊，过一阵子呢，你的后人就以这个地方就敬拜偶像，对不对？所以后期的人呢啊，就因为这山那山啊，就是啊耶稣基督在新约跟这个在玛利亚夫人对话的时候啊，其实那个妇人就是用这个观念来跟耶稣说的。他说：“我们也有山，你们也有山，我们都神圣啊，对不对？”其实他是夸这个啦，说你们是犹大，我们是雅各啊，雅各也是神圣的，所以他用这个方式来说，为什么啊？只有你们的敬拜合理，我们不合理。其实敬拜合理不合理不是斗神圣啊，是斗上帝说哪里算了，上帝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嘛。耶路撒冷一点都不神圣，耶路撒冷本来就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来的，是抢下来的，也没有什么异梦，什么都没有。 OK， 是上帝吩咐大卫，他就把他抢下来，连就立他做大卫的臣，连就因为是大卫嘛，连就让他这个圣殿呢就建在这个锡安山上面啊，中间了、啊，应该说，所以他不是因为什么历史，他变成圣地，不是。OK， 所以你要明白了，真正神圣的，啊，等一下，我这个调出来，可以吗？他有时声音不见掉了，啊，可以了啊 ，OK 好，啊，他所以有时候。这个神圣的是那个人与神会面的那一刻，他是神圣的 ，OK， 但是不是因为有先人在这里立了什么记号，就好像你去耶路撒冷，今天去伯利恒啊去旅行啊，这叫圣地啊，不是圣地，你去以色列旅行跟去。叙利亚旅行差不多啊，没有说很特别啊。 okay, 因为它就是一个有历史古迹的地方而已了。好了，不多说了啊。所以这里就提到另外一个地点，是他们大大的放肆敬拜偶像的地方，就是基甲。特别说他们在那里献牛犊为祭啊，就是基甲呢，对百姓来说啊，是一个他们大发热心的地方，因为他们在那里就是建了很多祭坛他们认为这样子做会让上帝的名更得到广传，因为耶路撒冷很极限啊，它只有一个祭坛，不是要很久嘛？那我们很多个，我们可以同一个时候让许多的人一起来敬拜，所以我们很热心。但耶和华不接纳这种不称赞这个做法。OK， 你很想做很好啊，但上帝没有收纳这个做法，因为上帝要的是顺服，而不是要我们努力多做什么。OK， 努力多做什么，很多时候会带有人自己的一种欲望在里面啊，意思说，最近你有没有读圣经啊？哎呦呦呦，我比以前读更多。我很拼命的去看我觉得很想追求看很多解经书。你听不是很对劲啊，你问他最后发现原来他要带查经。原来他是有自己的东西在里面的。他那么热情啊，其实不是因为上帝，是因为他可以用读圣经最后证明了他自己的一些事，就好像带查经啊或是什么样的他就会让自己在这个侍奉跟形式上面得到认可。所以他很热心，其实不是因为是上帝的吩咐。但我说你读圣经没有错啊，我只是说那个动机如果你很爱读，理所当然因为你喜欢上帝嘛你就喜欢他的话，这是正常。但是如果这种过度的努力推动你的不是爱神的心是其他的，不要因为觉得做多了上帝就一定要收纳我们人可以这样但上帝是不会这样他不可以，他不会因为我们多做啦，或是我们的什么没功劳也有苦劳啦这种东西他就会收纳我们，他不会因为不顺从他吩咐的事情就不能够合乎他的旨意，就不能够荣耀他，不能够荣耀他的就是不合格的事情，所以他一定被排出去了，好吗？所以基甲如果是上帝指明的地点，他们那么热情的在那里敬拜，当然是好事因为他们喜爱敬拜神。但是圣经里头上帝没有，从来都没有吩咐要在基甲那里做圣殿或是说以基甲的敬拜来预表基督，没有okay， 所以他们的努力就沦为只是人的热情那个就是违背上帝的事了，好吧我在看完最后一章我就停了11节的下半部什么叫祭坛好像乱堆这只是一个形容词啦，也有点像讽刺他们，就是对他们来说他们做了很伟大的事情就是他盖了很多教堂嘛盖教堂很多祭坛好像我们今天盖了很多教堂这样他就跟先知说，你看我们有多少的祭坛，而且每个祭坛多么宏伟可以有多少的祭物什么什么夸奖连先知说是哦，很多祭坛，但是这祭坛用石头堆起来的其实它好像农夫在犁田的时候的一个乱堆就是你知道犁地的时候不是要松土，但是你会犁到很多的石头，因为埋在地底你犁出来的石头你要怎么样，你要把它捡起来，不然你等一下 撒种，那个种子就卡在石头里头，就长不出来。所以每一次在犁地的时候，松土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的小石头被丢在一旁，连堆堆堆堆就堆成一个堆了。所以这种的石堆其实是没有价值的，什么都不是，也不能用来做什么。 OK， 你看它的对比啊，一个是很神圣的祭坛，是人与神啊，就是沟通的地点，被上帝说为是一个一文不值毫无意义的乱堆，不是很悲惨吗？上帝，我们每个礼拜敬拜你哦，啊，我们唱诗四十分钟，我们讲到两个小时，啊，我们呢很爱你啊。上帝说，哦，你们是同乡会啊，你们是 club 嘛，你们是俱乐部，你们是同学会啊，同学聚会，没意义啊。哇，可能也有意义啊，对你来说，但是对上帝来说是，这是你们的热闹吧？是，上帝说这个祭坛都是石头堆出来的，没有特别的意思，没有属灵上的价值，啊。所以，如果我们告诉别人说，我们建了很多教会哦，我们在这边啊，在非洲啊，在哪里啊，我们前前后后啊建了50家教会，然后为你感谢主了，也不会妒忌你啊，对不对？但我不懂上帝怎么讲。可能上帝说是石堆啊，你建了啊，你建了，有多大多贵啊，随便你讲。因为关键不是你有没有热情去做，是不是神的吩咐。我有时相当怀疑上帝会吩咐一个人把教堂建得那么大跟那么贵，因为它很像地上的国度嘛，对不对？我很怀疑啊，当然我也不敢说完全不是啊，就是你们有时去美国啊，去哪里看到那些水晶教堂，单单建筑是过千万过亿的啊。说你们没有穷人吗？你们这个州没有，大家都吃得饱，吃得太饱了，是吗？有的在大市中心、大城市的市中心里面盖教堂，每一公尺算钱的那种地皮都是吓人的。你想想，在台北要盖一个灵粮堂，不过几亿都盖不出来。那我就回头说，是吗？这是神的感动，上帝真的是要我们用黄金给他贴上脸啊，他才觉得光鲜，是这样表达我们的爱心吗？还是每一个基督徒在自己的家里，愿意爱家人，愿意爱邻舍，愿意为上帝舍己舍命，才让上帝得光荣，而不是说去盖一个很宏伟但是会坏的建筑物，是吧？所以有时盖完之后，最后纪念的是人的名啊，也就跟上帝也没什么，当然上帝名还是挂上去了，但其实更多是某某人盖的啊，某某谁谁谁做的嘛。啊，所以我不懂啊，我是看很多人都觉得啊，这些都是好像韩国啊，在首尔就有很多很多教堂，而且每一家都很大件，很宏伟、很贵的啊。但可能我是想到以前跟你们讲过的啦，就是那个谁讲的Teresa 那个天主教的那个修女啊，那 Mother Teresa 她不是飞去首尔，然后呢她离开的时候，她不是在天空飞机在转的时候，她就晚上她看下来嘛，那首尔就有很多教堂的霓虹灯在亮着，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这样连这个 Teresa 就说好像坟墓一样啊。我不懂他的意思是说真的是景象像坟墓，还是他的内心感觉到这个地方没有生命，很热闹啊，但是没有生命啊，教堂很大但是好像死人的地方。 OK，我不知道啊，有一天你就可以问他，如果他可以回答你的话。但是上帝可能看到我们很宏伟的这些作为啊，建筑霓虹灯，可能就好像 乱怼啊，就是没有价值的事啊。OK， 好，就但愿我们可以常常以顺服上帝为一切的首要了啊，因为知道是他最终为我们做审判啊，而不是我们自己或是身边的这些人来给我们做评价啊。好，我就停在这里啊，我们时间过了啊，我们剩下两节，我们下次讲完它哈。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看完这段经文。也从当中有很多的提醒跟学习特别我们看见你并没有因为人的热情因为人对你更多的摆上你就必须要来报答要来接纳人的献上而是你完全以你自己的命令跟吩咐作为根据你要求我们的只不过就是顺服你跟从你所以你就教导我们学会一生学会这个功课在跟随你的事情上不因为经验就开始偏离会用自己的做法或是世人的做法来达成你所吩咐的事工让我们在属灵上的追求也是一样不再用人的方式好像一种自我肯定的一个标准来达成你跟我们的这个密切的这个根据是吧就让我们可以做一个顺服的人因为你既然只是这样要求我们就在这一方面衷心的来满足你的要求我们也就相信你会按着你的信实你在圣经里面对我们的应许来回应如果你有一些不同的做法或是你会延迟对我们的表达也是因为你在考验我们的信心也考验我们的忍耐所以就帮助我们能够在凡事上合乎你的心意能够做你的子民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让我们今天下午的敬拜也能够完全合乎你的心意能够让你悦纳我们心里口里所向你献上的也求助你也赐福凡是真心爱你的人能够从敬拜的当中能够领受主你给他们属天的福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就停了我们下午见OK 拜拜